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就两名澳大利亚记者受到中国的安保人员骚扰，引起外交对峙，最终被迫逃离中国的事件，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的谴责。
该组织在周二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强迫外国驻华记者的所作所为，标志着中国政府持续不断的侵害媒体自由的重大升级。澳广驻北京记者比尔·波图斯与澳大利亚金融评论驻上海记者麦克·史密斯在上周半夜受到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官员的约谈，并被告知他们不能离境，必须留下来接受有关澳籍华裔记者程磊案件的询问。美联社报道指出，博图斯和史密斯已经在周二回到悉尼，目前在一家酒店进行防疫性隔离。程磊于上个月被捕，目前处于监视居住之中。有消息说，中国有关当局指称他从事间谍活动。被捕前，程磊在中国官媒央视英文频道做节目主持人。
澳大利亚两名驻华记者在受到中国当局的威胁，进入澳大利亚驻华使领馆寻求庇护之后，紧急撤离了中国。澳大利亚外长佩恩表示，澳大利亚坚定支持新闻自由，而在这两名驻华的澳大利亚记者离开中国以后，澳大利亚将会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驻华的媒体，这令人失望。而在美国国务院方面也表示关注事态的相关发展。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澳广驻北京记者及澳大利亚金融评论驻上海记者之前被北京当局通知不得出境，经过澳大利亚外交部与中国当局的周旋，两位记者在澳洲外交官的陪同下接受中国国安人员的问话之后被允许离境。澳大利亚外长佩恩星期二证实两名记者平安回到悉尼。
I also want to note that Australia is, of course, a strong supporter of media freedom,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that it is disappointing that after many years, Australia will not have a media organisation present in China for some period of time. Can I say to all, please, observe the advice that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provides on Smart Traveller.On the 7th of July, we changed our advice in relation to China to refer to the risk of arbitrary detention based on national security grounds.
佩恩还表示，澳大利亚坚持新闻自由，除非中国官媒违法，否则不会撤销他们的记者签证。
在澳大利亚紧急撤离最后两名驻华记者之前，中国政府暂停为驻华美国媒体的外国记者续发记者证。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关注相关的发展。
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周末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美国当然对中国的举动感到困扰，这将会使得中国的报道环境更加恶化，因为中国已经缺乏公开和独立的媒体报道。澳广和澳大利亚金融评论驻华记者的紧急撤离意味着，从1970年代中期中国和澳大利亚建交以来，澳大利亚首次在中国没有经官方核准的新闻记者。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政府据称将要禁止进口新疆的棉制品，原因是这些产品被指强迫劳动生产。另一方面，位于太平洋的帕劳共和国邀请美国在其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帕劳共和国位于菲律宾海南部，靠近南中国海。美国正在试图在这一地区遏制中国的影响力。
据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考虑禁止进口来自中国新疆地区的部分或全部棉制品。《纽约时报》援引三位知情人士的话说，禁令最早可能于周二9月8日开始。近来，有关新疆人权的研究报告及新闻报道显示，新疆有数百万名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人被招聘到工厂、棉花农场、纺织厂从事各种劳动力密集的工作。人们对于新疆地区强迫劳动的普遍担忧，极有可能促使了此项禁令的出台。根据《纽约时报》报道，此项被称为“暂扣令”的禁令将由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发布。如果该局认定新疆棉制品为强迫劳动制成，则受此暂扣令约束的商品必须重新出口或销毁。该机构过去曾对涉嫌在新疆使用强迫劳动的个别企业发出过此类禁令。 据路透社报道，此一禁令的影响范围是否只包括从新疆或中国发货的所有棉制品，还是可能扩大到包含第三国发货，还有新疆棉花的产品尚未明朗。白宫、美国国土安全部以及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目前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新疆是中国工厂的棉花、纺织品、石油化工产品和其他产品的主要原产地。世界上许多最知名的服装品牌都仰赖中国的供应链，包括使用产自新疆的棉花和纺织品。此一禁令的实施可能将使得国际服饰大厂将生产线转往越南、孟加拉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七月，特朗普政府以使用新疆强迫劳工所生产的纺织品为由，将几家服装公司列入黑名单。该名单包括主要国际服装品牌，如拉尔夫劳伦、汤米希尔菲格和雨果博斯。而这些公司表示，中国供应链的不透明性使他们很难准确地找到棉花的来源。香港南华早报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指出，中国约有85%的棉花是在新疆种植的。而由纺织工会和民运组织组成的联盟则估计，全世界售出的所有棉服装中约有1/5含有新疆棉或纱线。该联盟也呼吁各大服装品牌和零售商应在12个月内禁止从新疆地区采购棉制品。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上周访问帕劳，帕劳总统汤米·雷蒙格绍表示，该国欢迎美国在其领土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在给埃斯珀的信中，雷蒙格绍说，帕劳对美军的要求很简单，即建造可共同并定期使用设施。信中说，美军可以在帕劳建设陆上基地、港口设施和飞机场，并部署更多的军人。雷蒙格绍还建议，美国海岸警卫队可以帮助帕劳巡视其广阔的海域。帕劳曾是美属太平洋群岛托管地之一，1994年根据与美国签署的自由联合协定成为完全独立国家。美国根据同一协定负有防御责任。帕劳同时也是台湾在太平洋地区仅存的四个邦交国之一。美国官员还没有就帕劳的请求做出正式回应。美国驻帕劳大使约翰·亨尼西·尼兰德表示，美国期待与帕劳群岛深化关系。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造访佛罗里达州讨论环保政策，之后他会前往北卡罗来纳州进行竞选活动。而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则对特朗普总统的环保政策以及佛州的疫情处理提出了质疑。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9月8号星期二，在共和党以及民主党的阵营呢，分别都有竞选的活动。特朗普总统呢，在星期二会前往佛罗里达州，之后呢，会再前往北卡罗来纳州。那么在造访佛州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将会在 Jupiter 市来谈环保。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的白宫的新年度预算编列了$2.5亿给南佛罗里达生态环境恢复计划。该计划要改善当地的储水量，并且减少由欧奇丘比湖水当中的有害物质。那特朗普总统之后呢，将会前往北卡罗来纳州的温斯顿塞莱姆市进行选举活动。而本身是老师的前第二夫人 Jill Biden 吉尔拜登博士呢，星期二将以视讯的方式继续他的回到学校之旅。星期二呢，他会与佛罗里达州还有内华达州的老师和学生们谈拜登将如何安全的重新开放学校。那么这个活动呢，将会聚焦于8个战场州。那么在今年选战当中呢，包括亚利桑那州、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密西根州、明尼苏达州、北卡罗来纳州、宾夕法尼亚州以及威斯康星州被认为是主要的战场州。那么在2016年的时候，佛州投票有66.7%是65岁以上的人。不过呢，本次的新冠疫情对年纪大的人有特别严重的影响，这也可能会影响到这些人的投票取向或者是投票率。此外，在北卡呢，过去将近半个世纪都是投给共和党的，这奥巴马总统在2008年以不到1%的优势险胜。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在包括威斯康星州在内的几个关键战场州的民意调查显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支持率高于特朗普总统。
这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第一周课程，埃文·卡拉巴斯以并不紧张的姿态开始了受新冠疫情影响的新学年。
I took 2 online classes from my apartment. Nothing too intense.
但是在十一月大选前，卡拉巴斯发现自己在共和党支持组织的志愿工作倒是更加紧张了。他所在的这个共和党组织支持特朗普总统连任，并支持在威斯康辛州选票上的其他共和党候选人。
We're getting out there as much as we possibly can, knocking doors, doing phone calls, and all of that.
政党代表大会后的几周内所进行的民调结果变化不大。前副总统拜登在这个关键的战场州继续领先特朗普总统。
We're never expecting them to really be favorable to him, especially since, you know, a lot of conservative voters are afraid to even pick up the phone and honestly say who they're going to vote for.
It's going to be very close. It's really going to be about how many voters can you reach.
莉亚娜·穆克吉是该校的民主党人。作为威斯康辛大学学院民主党的领导人，他在新冠疫情期间也参与了一场通过网上和电话进行的高强度呼吁选民出来投票的助选活动。
People are tuned in and they'll start to pay attention once their phones are starting to buzz. Hey, are you registered to vote? Hey, did you request your ballot? Let's do it now.
I think I'm up to almost 10,000 phone calls on my app. So there's that, and then I just started doing doors not too long ago. I've only done, I think.Probably less than 1,000, but I anticipate it'll be a couple thousand by the time it's all said and done.
尽管卡拉巴斯和穆克吉都承认威斯康州当前的事件，例如美国政府对新冠病毒大流行和基诺沙市动乱的反应可能会随着大选临近而改变民调结果，但不会改变他们动员潜在选民的方式。
I don't think you can look at a poll and be like, okay, that's a done deal. It's really about the behind the scenes and what's happening in the country.
Yeah, I pay attention to them, but I don't let them influence my.Thought process too much.
I think a potential problem with the polling is the estimation of turnout.
密西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特劳格特说，由于新冠疫情大流行，今年的选举不同以往，投票率是关键。民意测验应该反映出这一点。
It's probably appropriate in 2020 for pollsters to produce multiple estimates from their samples.For a high turnout election and a low turnout election.
特劳格特还表示，入主白宫的竞选很可能不会在大选投票当天结束，因为民调人员要清点所有选票，包括邮寄选票。
It's very likely that the outcome of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won't be known for days and possibly a week or 10 days after what we think of as election day.
今年大选日将是穆克吉和卡拉巴斯参加首次选举。尽管他们支持不同的候选人和不同的政策立场，但这是他们在总统大选中首次投票的机会。美国之音法拉报威斯康辛州麦迪逊报道。
2020年7月21日晚，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的一场火警引爆出中美外交关系史上的一场惊人事件。美国国务院在此前已下令中国关闭其驻休斯顿总领事馆，领馆工作人员为准备紧急撤离而焚烧文件，并由此引发火警。随后，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第一时间发表推文，指责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是一个庞大的间谍中心，早就该将其关闭。身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的马可·卢比奥是对华鹰派的领军人物，在此前刚刚被中国政府点名制裁。1971年5月出生的卢比奥参议员来自美国最南端的佛罗里达州。他的父母是来自古巴的贫穷移民。 卢比奥大学毕业后进入法学院，1996年获得律师资格，两年后开始从政。在2010年当选联邦参议员之前，他是佛罗里达州议会的议长。2016年他还参加过美国总统的竞选。受家庭背景的影响，卢比奥高度关注外交政策，主张对共产党及其他专制政权采取强硬的立场。
They are stealing $600 billion a year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600 billion a year is equivalent to what we spend on the U.S. military. They are stealing the equivalent of that every single year.
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不遭受中国盗窃行为的侵犯是卢比奥关注的重点之一。他与几位参议员在2020年7月28日推出保护美国防范间谍法，将允许美国国务院拒绝向对美国犯下间谍或知识产权盗窃行为的个人发放签证。卢比奥高度关注中国人权，他与不少中国的异议人士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领导下的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各种场合为中国的人权呼吁。在新疆、西藏、台湾、香港问题上，卢比奥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对当地人民要求民主与自由的呼声的压制。他对中共在新疆建立大规模集中营深表愤怒。
What we're going to hear today is stuff from like a horrible movie. I mean, just these are crazy things. Things that we've read about that used to happen thousands of years ago, or things that happened under these regimes in a science fiction novel. I mean, talking about forcing people to eat certain foods that violate their dietary laws of their religion, controlling what people name their children, trying to strip their identity from them.Both religious and ethnic.
在卢比奥的推动下，参议院在2020年5月份推动了维吾尔人权法案。2020年5月20日，台湾总统蔡英文就职，卢比奥在表示祝贺的同时，以强硬的措辞警告北京不要去想武统台湾。
I think the pressure they put on Taiwan on a regular basis is extraordinary. I'd be shocked if it was a military interference, but ultimately,I think they've made it abundantly clear that if they can, they intend to force unification one way or the other. But I hope that's not something they're contemplating doing now. It would be a catastrophic event that would lead to an armed conflic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ho has a commitment to come to Taiwan's defense.
自香港雨伞运动以来，卢比奥领导下的中国委员会多次进行相关听证，他对香港的民主运动表示高度支持。除了参与制定美国的对华政策之外，卢比奥还呼吁世界各民主国家联手对付中国的渗透以及在世界上的扩张行为。卢比奥参议员持续倡导对华强硬政策，全面应对中国对美国和民主制度的挑战。美国政府应重新审视并扭转以往的对华接触政策，正成为美国国会的主流声音。
美国多地的学校正在准备重新开放，同时还要确保学生以及教职员工的健康安全。下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纽约的准备情况。
在纽约长岛的鲍德文高中，校方已经实施了可以反映全国各地学校所采用的安全措施。鲍德温联合自由学区学校负责人沙利卡米说，他们即将重新开放学校，因为校内学习对学生成长极为重要。他们已经关闭了储物柜，所以学生们不会在课间聚集在这里。每个人都必须戴口罩并保持6英尺的距离。幼儿园和小学生的家长可以选择每周5天送孩子上学校，以便进行面对面的课堂学习，也可以在家进行远程学习。高中和初中生的家长可以选择让孩子每周3天到学校上课，其他日子则可以进行远程学习。今年夏天，纽约州州长库莫设定了一项通用指标，以帮助衡量何时可以安全让学生返校，并表示纽约将在接受过新冠病毒检测的人群阳性只有不到5%的地区允许学生返校。如果地区感染率达到9%，学校则将关闭。各州指南也不尽相同。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加利福尼亚州的居民正在设法应对新一波的高温，而国家气象局警告说，闷热的天气可能会让加州现有的山火状况更为糟糕。
加州官员在周日反复呼吁州内居民关闭电器和照明灯，以帮助避免因电网不堪负重而造成的停电。加州南部为该地区500万个用户提供电力服务的爱迪生公司向客户提出预警，建议用户周日下午4点到9点之间轮流停电。轮流停电是罕见的，电力公司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先暂时切断电源，以避免更大范围的停电。这个地区最后一次停电发生在8月间，电力公司发言人库马说，在此之前这种情况已经20年没有发生过了。路透社对加州和县级数据分析显示，热浪袭来之际，加利福尼亚州的新冠病毒病例在过去2周中比前2周减少了39000例，而其他22个州同期的病例数增加了37000例。虽然全国病例数从7月份高峰下降，但美国在经历劳工节假期周末期间，平均每天有44000例新病例，是之前5月23日至25日阵亡将士纪念日那个长周末的2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多媒体艺术家劳拉斯普兰对于病毒的微型世界非常的感兴趣，他同时也是研究新冠病毒的生物技术实验室的驻场艺术家。
从远处看，它们像是钩花店，这种手工艺品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都发挥着装饰和保护家具的功能。
When you look closer, you realize there's something just a little bit off. The doilies reveal themselves to be camouflage for the more deadly viruses lurking in the pattern of each form.
自从新冠病毒爆发以来，我们大多数人被迫关注到一个超出我们感官范围的领域，那就是微生物领域。艺术家罗拉斯普兰在他的作品中经常进入这个领域。
There is extreme beauty in the form of these viruses, but there's also a lot of fear that we're certainly experiencing right now with COVID-19.
斯普兰在成为从事科学、技术和文化交融的艺术家之前，曾研究过生物学。2011年在美国疾控中心博物馆展出的一系列有关正确洗手的技术，探讨了我们与微生物的复杂联系。
They're floating all around us, but they're also part of us. I was interested in letting the viewer consider a different relationship to these microbes.
作为 IM 生物科技公司的驻场艺术家，斯普兰探索了一个生物技术实验室的工作原理，研究新冠病毒抗体，包括用于建模病毒的软件。
I'm really interested in seeing how I can leverage this software to do something that hasn't been done with it before.
斯普兰跟研究人员分享他的工作。
They actually kind of see these images that they take for granted every day in a new way.
对于我们其他人，斯普兰希望他的动画能够让人们的心情从全世界关注的新冠疫情中得到短暂平息。美国之音迪布尔，旧金山报道。
最近有2部电影讨论了卡特里娜飓风过后，新奥尔良的黑人社区所面临的困境。
The death of Big Freda's brother Adam Ross marks the second fatal shooting in Central City this month.
2018年1月，夺走罗斯生命的枪击案刺激了新奥尔良受欢迎的说唱歌手大弗利德。他开始强调，在他社区的暴力、创伤和监禁的恶性循环。
Yesterday, I lost a close friend of mine, and the day before that, I lost someone else that I know. So just every day on.Some kind of level we're losing people, and it's just so sad and it's so heartbreaking.
他将这个危机归咎于枪支暴力，结果让无父无母的孩子自生自灭。当年轻人为被杀害的父母和朋友报仇，暴力将继续循环下去。在一个关于枪支暴力的中学论坛，学生因为身边的暴力和死亡阴影而忧心忡忡。
Go outside, they just pop shoot for nothing, like.A bullet could hit anybody. A bullet don't got no name.
I would hold my daddy when he was dying slowly when he was wounded by a gun bullet.
创伤和犯罪行为的结果通常是监禁。
I got 2 charges, carjacking and possession of a weapon.
根据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的数据，路易斯安那州因枪支而死的人数高居美国各州的第5名。 他的监禁率也在全国名列前茅，每100人就有一人被监禁，其中黑人和白人囚犯的比例为4:1。
We don't want to see y'all in here. How many people y'all think be affected by the things that y'all do? Your whole family.
It's the slave mentality. That's the problem. That's the heart of the problem. We are inclined to do the things that we do because we don't feel like there's anything else we can do.
根据纪录片，15年前袭击新奥尔良的卡特里娜飓风摧毁了当地的经济，让大约40万人流离失所，因此加剧了这个城市的犯罪和暴力。
It changed the dynamics of the city. It changed the neighborhoods. Whole neighborhoods were washed out. And as people came trickling in, you know, they had lost their homes. They'd lost everything.
卡特里娜飓风过后，新奥尔良遭受的破坏、流离失所和犯罪问题，也是这个故事长篇的主题。电影一开始洋溢着乐观的情绪，主要角色之一的布林克是个漫画小说家，他梦想要过更好的日子。然而当卡特里娜飓风侵袭低收入户居住的低洼九区，布林克和他的社区一时天翻地覆。他在既没有工作可做，也无法从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得到帮助的情况下，于是铤而走险，一次接着一次的抢劫，让布林克越来越难从绝望的境地里走出来。新奥尔良在卡特里娜飓风之后的绝望是电影的主题，但电影还描述几代人以来一直侵蚀这个城市的腐败。这个电影似乎是深受贫困所苦的非洲裔美国人梦想死亡的地方。不过电影导演人说，他的电影以救赎的暗示结尾，显示人们有力量扭转他们的人生。
The lotus flower grows out of mud. Okay, the community could be mud, but a flower could grow out of it. I think everyone deserves a second chance, or at least to have the option.
Katrina's always been with us.Had a bunch of different names.
美国之音记者普劳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指出，到2025年，全球将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缺水的地区。一些专家们正在研究空气中的物质，来提供一些解决方案。
这不是普通的水冷却器，这里的水来自空气。卡西克·万卡特桑希望他在印度的父母能拥有这个东西。
Whenever I go to India, I always use Dasani bottled water because I get sick if I use tap water.
获得清洁饮用水是一个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几家公司开发了利用空气中的水分并将其转化为饮用水的技术。霍特金饮用水技术首先净化了空气中的灰尘和污垢等颗粒，然后冷却空气，直到达到露点，集结成水后要通过另一系列的过滤器和紫外线灯消杀微生物。这些更大的机器帮助萨拉利昂和越南等国家，以及美国发生飓风等灾难时提供了安全的饮用水。如果空气中湿度较高，这种被称为珍妮的小型装置平均每天可产生30升水，适合家庭或办公室使用。
We need about 30% humidity for it to work. When you get up closer to 50, it works brilliantly.
较高的湿度也对 AWS 的造水器阿夸博弈更好，这样它会在净化空气和给房间除湿的同时获得饮用水。总部在美国的零质量水公司使用这些制水太阳能板，即使在湿度相对较低的地方，也能从阳光和空气中产生饮用水。这一技术利用太阳能来提高制水面板内部的露点，从而产生冷凝作用。这些产品的价格大约在$2,000以上，这对于世界许多地区的家庭来说可能太贵了。
India and Africa are price sensitive countries, so probably this price point may not work. But if the price point is right, definitely it has huge potential.
从空气中提取饮用水，真的是能缓解人类一种最基本需求的解决方案。美国之音李爱琳，洛杉矶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